人生是一场学习，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需要反复练习。欢迎收听《亲爱的生活练习》。
这里是 ICG FM97.5， 您现在收听的是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在梦里发现自己就是在做梦，或者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呢？我有一次啊，做那种逃跑要下楼梯，一次跳好几阶阶梯的梦，那一次我就发现，哎，我可以直接跳一层楼啊，这是梦哎，又不会痛。于是我就真的直接跳一层楼，发现哎，真的不会痛哎，就很丝滑的逃跑，真的是糟糕那不会。另外一次呢，是我又梦到我在逃跑，又是要从大概是一层楼的矮房跳下去。当时我犹豫了一秒，下一秒一个声音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面告诉自己，这是在做梦，这不是真的。然后我就醒来了哎，这两次的经验真的让我觉得好神奇哦，怎么会这样？我在做清醒梦吗？是电影《全面启动》里面的那种可以控制的梦吗？哇，我好想要每天都做这样的梦哦，这样我就可以在梦里面想象我喜欢的世界了哎。但事先说，这是梦，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梦境和现实，不要做危险的举动。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梦。就像电影《全面启动》里面的情节一样，我们真的能够控制自己的梦吗？好，在邀请今天的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这部经典电影。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全面启动》这部电影啊，就是以梦境为主题，当中还探讨造梦的规则。电影里面呢，有一群能够潜入别人梦境的盗梦者。这群盗梦者会用合理的规则制造梦境，而且在梦境中窃取一些机密资料，譬如说保险箱的密码，或者是一些企业的机密文件，甚至是在梦境中改变决策者的想法，让决策者在现实中改变决定等等。这些设定都非常有趣哦，但有个我觉得算是电影里面的一个代表性小物，就是刚刚有提醒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梦境和现实。那么这群游走在虚拟还有现实的人啊，他们是怎么确定自己到底是处在梦境中还是现实中呢？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哦，就是在梦里的触感啊是不真实的，所以这群盗梦者啊，他们就制造了一个专属的小物品，可能是一个西洋棋，可能是一个骰子，而男主角的就是一个小陀螺。如果陀螺不会停止，那么他就是在梦里；如果陀螺停止了，那么就是他回到现实。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辨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烧脑环节哦，这种熟悉的电影铺陈手法还有叙事方式，就是今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的诺兰编剧和导演的作品哦，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看。讲到这边，是不是大家对于造梦或者是这个梦境有一些想象呢？稍后呢，就为大家请到国立清华大学杨帆杯教授，以大脑科学的角度来剖析梦和大脑的关系，以及如何体验清醒梦。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好，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做梦这件事情哦。我想做梦啊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但是梦境对我们来说却又是非常神秘的哦。我们每天都会睡觉，然后也可能每天都会做梦。有时候我们醒来啊，就会忘记我们昨天梦到了什么，但有时候我们却又会记得。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呢，先来邀请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这次主题的国立清华大学杨帆杯教授，欢迎教授。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帆杯教授，很高兴来到亲爱的生活练习这个节目。那亲爱的主持人方月好。
教授您好。哎，教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梦哦，那我们先来谈谈各自做过那种记忆非常深刻的梦境好了。我先来分享我的，就是我有一次做梦啊，我就梦到我一个人非常 relax， 双手向后靠在天桥上，背对着墙，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朝我走来，大步流星哦，脚步非常有自信，没有一点迟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是王彩华， 他走到我面前，突然就双手对准我的肺，就这样压下去，我直接痛醒，哎，就是那种肺的空气瞬间被抽干的感觉，我醒来直接吓坏。我觉得哇，这印象好深刻哦。那教授，你有没有你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梦境呢？
应该是说我常常做梦，然后呢，我的梦呢，有时候其实是生活上的琐事。我觉得最近一次就是我梦到我一直在打扫整个家里房间，到处打扫，然后我就自言自语说：“哎呦，拜托，那个我过年前扫除还不够，怎么连睡觉都在做梦？”我想，连在梦到自己在打扫，所以表示说那时候我就有意识到说自己在梦里面一直在打扫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没有那么勤劳。
怎么会这样？做梦梦到还在打扫，好累。
对对对，就到处扫，就扫整天啊，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那么勤劳？所以我觉得梦境有时候很好玩，是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背离现实的事，就像比如说你不可能认识王彩华，
对，
他跟你也没仇，他干嘛跑来压你？
对，
然后而且你最后应该觉得这个梦很荒谬，有没有？
对，我就觉得为什么是王彩华，然后为什么是压费？
你应该最后被自己逗得很逗乐了吧？
有，就是醒来之后很惊恐，然后下一秒就笑出来。好，那其实我绝大多数的梦境是不太记得哦。大家应该也曾经透过这个全面启动这部电影来一窥梦境的神秘之处。那我想梦境和我们人类的大脑一定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教授来跟我们分享。那一开始就想先请教教授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做梦？做梦跟大脑活动的关系是什么？请教授分享。
好的。首先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会做梦的，虽然有的人会告诉你，然后没有睡得很好都没有梦了，才怪，是他自己不记得而已。所以做梦这件事情人人平等，就是大家都会做梦，不管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每个人都有。那做梦是发生在什么阶段呢？那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人睡眠呢其实大致可以分主要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叫做非快速动眼期，第二个时期叫做快速动眼期。那在非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大家听得到吗？叫做非快速动眼期，表示说你的眼睛呢在转动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你的呼吸心跳也在变慢，然后你的全身肌肉在放松，所以这个是非快速动眼期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浅睡期，就是可能你刚睡着以后就会这样，然后你的全身肌肉继续放松，然后你的眼睛就停止动了。好，再来就是你会进入一个叫做沉睡期。沉睡期这个时候呢，一样的眼睛也是不会动的，然后你的全身就已经完全放松。然后那个时候你的整个身体体温会下降，所以才会有人跟你说你在睡觉的时候房间室温要调到什么样子。
对，
所以就是你的这个整个身体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我刚刚说的非快速动眼期比较明显。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是会做梦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做梦你通常不会记得哦。然后呢等到你进入这个沉睡阶段之后呢，你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这时候你的眼睛就会很快速的在转来转去。其实这个事情我真的有亲眼见过，我小时候去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看见同学睡到打呼，我们就几个同学很好奇跑去把他眼皮掰开来，我真的看他眼球这样左右咻咻咻这样转。
是真的？
对，真的很好笑。对对对，
真的很好笑。
对 对，我们一群人哇好好玩，那我这样，然后就全部把眼睛掰开再看，然后那同学还真的睡得很熟，还继续在打呼，然后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偷看他的眼睛。所以快速动眼睛就是那种状态，就是眼睛飞快的动，它是像那个爆发性的咻咻咻那种，像旋风那样子转，它不是慢慢的滑过来滑过去。然后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人的大脑正在重整你的所有记忆，然后把你白天学的一些知识再整理成片段，所以才会有人在说你的睡眠很重要，因为你在这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开始重组你白天收到所有的认知的讯息。然后你的大脑这个时候呢也会分泌一些激素，一些乙烯胆碱， 那这些东西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整个大脑开始活化起来，开始 在思考，
在整理今天一整天的资讯。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对你是好的事情。然后大部分的人呢，这时候就是疯狂的在做梦。然后呢，通常每个人每天做梦的时间呢，平均是2小时。好，当然你有可能会多，所以这个二小时只是一个平均数。但是你如果做梦小时比较多或比较少，都不是问题。反正重要是就是你的大脑在做它该做的事，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糟糕的事情。
哦，了解。
对，
是。那您刚说有分快速动眼期跟非快速动眼期吗？所以做梦的时候是跟眼睛有关吗？还是大脑的哪一个特定的部位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你在进入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主要控制你这些脑部活动啊、激素变化的这些其实是透过你的脑干。所以呢，这时候你的脑部会释放一种脑波叫 PGO 波，它是从你的脑桥一直传送到你的头的枕叶。我在上次的节目有提到，就是从你的脑部的底部，那个是脑桥，
是，
然后一直传到你的头的枕叶，就是你躺在枕头上的那个位置。然后那个部分的波呢，是你很明显在快速动眼期会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你的脑在疯狂的运作，可是你的身体会跟你的思考完全脱钩，所以你的身体其实陷入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对，不然的话你想你被王彩华压飞，你会很想抵抗，对吧？
对啊，
对，假如你的身体完全跟你的思考结合，那不得了，你会疯狂的起来跟他打架。对，但你可能你醒的时候发现你是在床下。对，所以就说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我们人特殊的机制，就是说当你有这种快速思考的时候，它让你的思考跟你的整个身体那方面的神经传导完全是断开的。
是，
对，所以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殊的状况。
那刚刚有说就是多梦少梦其实是没差的，对吗？
对，没差。
是，
没差。
那如果说我今天做的梦是非常刺激的，是醒来会那种我心跳很快，我自己能感受到我心跳很快，那这样会不会对我们大脑有什么影响？
那就看哪种刺激咯，是香艳刺激还是很恐怖的刺激。
如果是那种很恐怖被追杀那种。
好，其实呢，坦白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他很容易记得他的梦，可能就会跟大家抱怨说他因为做太多梦了，所以睡不好。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应该是说，因为我刚刚有讲，做梦这件事情是人人平等，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大致都差不多两小时的梦，而且疯狂的在做梦。那如果你会感到心里有压力啦，然后老是做这种让我喘不过气的梦，其实你应该要去探究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有可能你因为有你自己的压力，或是有些事情你一直想要找解决方法，那你又不好意思开口找别人。所以我会建议，就如果大家有常做这种就是让你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实在太刺激了，然后好累好累哦，或者是你觉得哇，我做常常老是记得这些梦实在很烦，你应该要去想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厌烦。因为当你了解做梦这件事的本质是很正常的，然后甚至有的人觉得我可以记得我的梦真好。
对，
因为比如说有的人先不管你认为他是真的假的，有的人觉得他自己修什么通灵啦，练那种的，他会觉得哇，我可以记得我的梦实在太棒了。所以就是说依据你的需求，就你怎么看待梦这个事情，那当你很平常心看他，那我觉得背后是你要去了解是说做梦这个事情对你并没有坏处，然后你起来有什么样接下来身体的这个反应，应该是你要去想你为什么会让你这样喘不过气，会这样不舒服。但我当然是希望各位听众就是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以后做的都是好梦。
对，大家都可以做好梦。好，那我们这一段节目呢先进行到这边，我们稍后再回来。欢迎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好，我们刚刚跟教授讨论了这个做梦，然后还有跟大脑之间的关系哦。那接下来想要跟教授讨论的是这个做梦的中途啊，会有抽搐，然后突然就醒过来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有经验哦。譬如说像是在午休的时候啊，做梦梦到被球打到，然后突然抖一下就醒来了，或者是从高处坠落，这也是会抖一下就醒来了。像我自己啊，以前高中的时候，因为是读普通科，就 觉得学业压力很大，我连下课十分钟都可以睡觉，然后就做梦了。几乎每一次下课十分钟睡觉都会感觉坠落或者是怎么样，就突然抖一下醒来了。
哇，你那时候一定超级有压力吧？
对，就是觉得啊跟不上，很慌张。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状况啊，有说法是说，哎，是不是大脑正在检查我们已经死亡吗？或者是也有说法是说，哎，我们的灵魂抽离太远，因为做梦可能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哎，灵魂已经出去神游了，那身体要把灵魂拉回来，所以身体才会抽搐。所以想请教教授，这个抽搐的原理是什么？
哦，好。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哈，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你的整个身体活动应该跟你的脑部反应是要切开的，
对，
所以你应该是身体应该要进入完全松软一个瘫痪的状态。可是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大脑神经传导偶尔会有点失常，它会突然送个讯号到你的脚这边抖一下。然后呢，我知道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方月一样，就是会伴随着做梦自己掉下去。
对，
那这个时候也是你的大脑就正好传递了讯息，你要抖哦，然后抖时候最符合它的状况，自动脑补是跌下去
哦。
对，等于它就是一个自动合成，帮你产生的这个情境，然后配合你要抖脚，这个是完美的结合啊。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也不是压力太大吗？
应该是说压力太大比较容易造成你的这个神经传导失常
哦。
对，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果你去看任何的门诊啊，医生会说，除非你真的是已经到非常不舒服的状况，他可能才会帮你想想看怎么样去睡眠中心去改善你的睡眠。那他的处理方法一定是从让你睡得好，改善你的睡眠那个方向去着手。那至于就是你的神经偶尔会这样子，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正常的现象，
对 对,
對，了解了解。
对，不过我可以想象你小时候应该是那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所以你的神经可能变得比较兴奋，所以他就会一直在穿一下抖一下，然后还帮你自动脑补了各种情境啊。
对，真的是各种情境，
从悬崖上跌下去，楼梯上跌下去，桌子上跌下去。
对对对对，
这些我都说对了吗？
对 对, 對，还被球打到，
哇，
就各种
哇，所以你都用做梦在折磨你自己就对了，
还是有很好的梦了。
哦哇，
所以跟听众朋友们说明，这个状况是非常正常，大家不要惊慌。
是是是，你的灵魂没有跑掉，不然方月不会好好坐在我前面。
是，好，我们刚刚讲到做梦哦，大家应该对梦境有非常多的想象，或是觉得哎，我今天做的这个梦啊，我意犹未尽，我还想要继续梦这个内容，然后我想要控制这个梦境。那这样就谈到这个电影全面启动的内容哦。但是以前我们想要控制梦境啊，做清醒梦，网络上就有很多说法，什么睡前要一直想这个做梦的内容啊，或者是每次做梦醒来就要立刻把这个内容写下来，加深记忆。但是这个对于我这种很想控制梦境，然后又三分钟热度的人来说，其实有点累，有点压力。好，不过最近有一个新创公司，它叫做先知，他们开发出一种可以体验清醒梦的这个穿戴装置，然后它就是号称透过高频超音波来刺激使用者的大脑做清醒梦。教授知道这个吗？您是脑科学专家。
好，我先从就是大脑你的哪个结构跟清醒梦比较有关系跟大家说明好了。
是，
好，我先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我在上这集节目前呢，因为做梦这个事，其实做清醒梦，我自己应该说我大部分梦都是清醒梦。
哦，
对，那可不可以控制呢？也可以控制。
哇，好羡慕。
对，那我觉得方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控制它的方法。
好，
对 对, 對，然后它是怎么来的？当你了解它的原理呢，其实你就发现自己也可以做得到。那即使像你说你是个懒人，其实也是可以的。
哦，原来有懒人做清醒梦的方法。
是是是。所以首先跟大家说，清醒梦呢，它跟我们的前额叶，大脑前额叶有关系。我在上一集节目有提到说，我们的前额叶呢是管我们人类比较复杂比较高等的认知活动，包括比如说我要去计划我要做些什么事，或是我要跟人家哈，比如说要谈判，或者是我要去怎么样糊弄人家哈，反正这一些比较复杂需要一些心机的东西，都需要用到前额叶。那通常大家都以为说我们大脑其实只要在睡觉的时候都在休息，可是其实不是嘛。我刚刚讲你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你大脑其实非常努力一直在充足各种东西，
是
为了让你学得更好。所以呢，如果你在你的快速动眼期这个时间呢， 好好的利用你的大脑，就是开始控制一些东西，包括你产生的梦境，你也是能够控制它的。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在国外呢，有人呢在纽约州，他们就是有一群人，包括老师跟学生，是高中生，纽约州的高中生呢，他们也去找了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人帮忙指导他们，他们做了一个就是清洗梦的训练
哦，
对，然后还做了实验。那他们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是把一群高中生找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问卷，先了解一下他们的睡眠品质。就比如说他有需要服药在睡觉的不能参加。好，就是他睡觉是正常的。然后呢再给他一些问卷，要了解他说他是平常做清洗梦的比例大不大。好，然后再来呢在给他做整个训练之前，因为他这个训练其实是给他七天的清醒梦训练，等于就连续做一个礼拜。可是你要想嘛，其实训练礼拜也蛮累的了，
对，
你每天睡前要写各种日记。所以呢他这个实验怎么做呢？他就是呢这些人要开始做训练之前呢，先给他做了好几种临床的心理测验。那这几种临床心理测验分别能够测试出你的几种大脑的功能。比如说第一种测验呢叫做Iowa Gambling Test， 它其实是测试人的赌性是否坚强。
赌性是指就是
赌博，
就真的是赌博。
对对，因为它叫 gambling test， 它其实就是它用电脑把它做，就是说它这里面好几叠的牌，然后告诉你说，你看你选这牌，你选到比如说比哪个大，比哪个小，你就会赚钱赔钱这样子。它等于这规则你都可以改，但主要就是你去选了这个牌，你会赚或是会赔。然后呢，爱赌的人就一直赌下去，有人就说不要，我赚够我不玩了。那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呢，第一个他给人家测试的是这一个，那这种赌性坚强。这个测验呢是跟人的前额叶比较有关系
哦，
就是说你如果前额叶越好的话，你这个赌博的这个游戏玩得越好。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原来赌徒的前额叶是比较发达的。
对，
这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新知识。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呢，他又做了一个 test， 是cereal test， 就是说他是呢给你四个英文字母比如说是 AAA 叉。好，叉其实就是 X， 然后它有时候是 AA 叉 A， 好，然后呢，你就要看着荧幕呢，就是你如果是 AA 叉 A 是出现在第三个位置，你就要按三；如果是 AAA 叉是出现在第四位置，就要按四。
好，就是大脑的输入跟反应要同步的那
种。对对，然后而且他，你又注意到他是在看事情的顺序。所以他们这个在根据临床心理上面呢，他们设计这个测验的人认为，就是你如果这个测验做得好的人，是你的一个叫做前蟹型叶比较好。前蟹型叶在哪呢？它的英文叫做 precuneus， 是在我们人的枕叶的上面一些些。对对对，那个叫 precuneus。在顶叶的下方，然后呢 precuneus 那个地方，他就发现说这个测验做得好的人叫前蟹型叶特别发达，所以他就是先测试完某些人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然后呢再来就给他们做七天的清醒梦训练。结果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学生做完七天的训练以后呢，他们有关就是前额叶的那个 test， 就是前额叶的那个游戏赌博的那一个，全部分数都有显著的增加
哦。
所以就是说表示说呢，你有做清醒梦这个事情，那就是你的前额叶比较活化。但是呢他们问卷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分辨你做的梦是清醒梦还是一般的梦。然后他们发现说，对于自己的梦境是哪一种比较敏感的人呢，是第二种 test， 就是 serial test， 排顺序的那个的那个做比较好，就是跟你的
前
蟹
型叶
有关系。对，方月学得很快。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清醒梦这件事情，还有你能不能分辨它是清醒梦，是跟大脑两个区域有关系。
是，
那现在讲回来，刚刚这个实验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他怎么训练你做清醒梦的。这个方月一定很有兴趣。
对，
他们是低成本的，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仪器。第一个就是说呢，要写日记。就是你每天你醒来到底记得哪些，要把它写起来，所以要写一个 journal， dream journal。 然后第二个叫做 induction， 就是说你在每天睡前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记得我的梦，然后我要做清醒梦。等于这个是一直在引导自己的意识往那个方向走。
哦，了解。
对，所以这时是可以训练可以引导自己做的。因为你想美国高中生就靠这样做，然后他真的七天，那每个人都能够做清醒梦。
欸，那我想问，就是算是催眠吗？就是要求自己接下来要做清醒梦的时候，我可以开始许愿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清醒梦吗？还是就只要单纯的下指令说我要做清醒梦这件事情？
这个实验我记得他有说，他没有很明确说你可以指定要做什么样的梦，但是呢，就是根据我去查有关 induction 的这种 treatment 这种做法呢，你是可以大致给自己一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做，所以方韵你可以试看看。
好，我今天就是
对，你这次不要再想王彩华了，想你喜欢的明星，然后下次再跟我分享，说你有没有梦到你喜欢的明星？
好的，没问题。那这个步骤接下来，
所以呢，就说你睡前要尽量做这些事，然后睡醒要记得做笔记，然后说这一学生7天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实验里面用了这两种，那我另外查到的也还有一种训练法，这个就比较辛苦，会比较累，就是因为一般人大概睡觉8小时嘛，
对，
然后这个就是你设一个闹钟只睡5小时
哦，这个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超累，
超累啊！5小时这不适合你这种人啊。
对，我想要一觉到天亮。
那我就是你变成起来，然后起来说哦，那个我等一下应该要做梦，因为你还记得我刚刚说快速动眼期是睡眠的后期，等于就是有点在你开始要进入那样状态的时候把自己打断哦，所以我要控制我自己也再去睡。可是如果就是你希望一觉到天亮，其实你可以睡前就这样提醒你自己啊，然后要许好的愿啊。就像你知道许愿见到你喜欢的明星一样，
是。那这样会不会其实第二个方法对于我们身体比较不太好啊？因为我们一直被打断我们的睡眠。
对，我会觉得这不能长期做。你如果真的很好奇，你如果真的是觉得你一定要到要做梦之前关头前再做的话，你才做这种方法，所以才会那个实验，像美国高中生的实验，他其实就只有用前面的方法。
是。那这个新创公司他们做的这个刺激使用者的大脑，它是刺激刚刚讲的
前额叶
哦，所以它就没有管到前楔形叶这边。
对，应该是说就它的这一个只刺激到前额叶这边来讲吧，应该是说它是想办法利用刺激你的前额叶，可能想办法去让它多活化多想事情
哦，
对，但是有关你透过外部的刺激这个事呢，我想在医界来说这都是要比较小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听过 TMS， 它叫做跨颅的电磁刺激，它等于是透过一个电磁有电流，然后会电你的头然后电的时候会很大声啪这样子，但这个其实已经广泛用在尤其是精神科里面，比如说治疗有一些忧郁症的人，那但是他们有说因为这种声音很大，然后他的治疗效果呢有时候有人有副作用，然后有的人不见得治得好，所以对于就是利用颅外的刺激这个即使已经是被临床许可的医疗仪器，在临床里面也发现效果不一定都好，有时候甚至会有副作用所以对于现在外面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不是确定说它对于人会不会有副作用，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事情就是如果他希望用在比如说医疗教育尤其是有医疗效果这件事上面，他必须要经过我们国家的卫福部的食药署，然后要拿到他的医疗器材许可证所以就是说他离真正要用到人身上他也必须要完成这件事然后他要拿到这个许可证之前他要做临床试验，必须要找医院要找医生，然后他不能是只找一个学者，因为临床试验是要透过医院去做的所以也就是说他要成为真正拿来做治疗或是正在用来教育的场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路，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各位听众就真的很有兴趣的话，不妨从我们前面不需要做外面刺激这个
来做低成本的清醒，
对尤其是如果你像我们方月一样很怕麻烦的话，
对是，就像刚刚教授提到的，透过外部刺激的这种清醒梦体验啊，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哦。而且大脑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外力去刺激大脑。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啊，很想要做清醒梦的朋友，可以选择用刚刚教授提到的方法。第一，就是睡醒之后要写日记，把自己梦到的统统记下来，加深记忆。第二个呢，是睡前的催眠许愿，直接告诉自己的大脑接下来我要做清醒梦。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快速动眼期进入深层睡眠之前叫醒自己，把这周期打断。但第三个方法我真的觉得压力比较大保持完整的睡眠周期才可以拥有更健康的睡眠品质，所以在这边我呼吁我自己，也邀请想要体验清醒梦的听众朋友们一起从今天开始练习睡前许愿、睡醒写日记的习惯。 好，那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先进行到这边，亲爱的生活练习，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亲爱的生活练习，我是方月。哎，教授，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啊，我们谈到这个前额叶，我有抓到关键字哦，
聪明，聪明。你如果是我班上学生，一定给你超级赞，
耶、yeah. ！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我去刺激我的前额叶啊，会不会对比如说医疗或者是对教育有帮助呢？
前额叶，我刚刚前面有说哈，是有关你的所有的思考，整理你的思绪，甚至要做一件有点小心机的事情。那通常大家也觉得说你的前额叶越活化，你对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很好，因为前额叶它有一部分是管你的自我侦错，还会自我监督管理这件事，然后呢前额叶它甚至很妙，还会管理你的自我形象，所以如果一个人超级邋遢放弃自己的话，你如果
前额叶坏掉
我没有说、就是说，但是应该说透过就是你如果这个人常常让他前额叶常常有在活化的话，应该会比较懂得爱自己
哦，了解
好，那所以就讲回来说，那因为你听得出来说它的功用很多很全面，等于这个人这一生重要的事情前额叶都包办嘛，
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功效，你如果活化它的功效到底在哪里，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推理能力啦，或是说你的整个现在做事效率不好，觉得容易整个就是乱乱的，那这部分你可以想办法做一些跟前额叶有关的游戏。好，我讲游戏，应该大家都知道说很多老人家担心自己退化啦什么的，因为我自己做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失智，所以常有很多就是老人这方面的群体或是失智方面的主题会请我去讲，那我都是鼓励其实大家所有的老人呢喜欢多做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常常做一些思考好玩的事情，我重点是在于要好玩哦，思考的时候还要好玩，你如果思考很痛苦你就不想做了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多学一些新的东西，这样
是，
所以其实像比如说很多老人跑去学什么乌克丽丽啦、跑去学书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你要多去开启学习这件事情，因为学习呢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它也需要你的前额叶去帮忙你做各种的统整，所以你多做一些这种学习啦，这些也是对你有帮助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有情绪，你一定要快乐的做这些事情，
是，
所以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说其实爱因斯坦他每天一定要吃一片蛋糕喝一杯咖啡，就是他这是他的很快乐的小确幸、就你一定要让自己找到一个你很快乐解开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方式，所以当你的大脑在这很快乐状态下你去思考学习东西才会有用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三个元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要动脑，要有一点点有点困难，第二个要学习最好是新的东西，第三个要快乐，我觉得这是三个关键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做梦就是大脑在重新整理今天的资讯，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晚上做梦可以做好梦，
是是是是是你透过频繁的这些动脑筋好，然后去学习，其实你们发现到你如果今天动脑动很多比较容易想睡觉所以其实因为你得到白天该动的时候动，你晚上就比较容易累，所以这是好的事情然后第二就是说，因为你等于白天做足了很多功课你晚上你的大脑就有对的功课可以做你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想鬼怪啊，
对
对对对，如果你梦里面有很多鬼怪或是那些奇怪的东西就是说这不见得说你不好，应该说你可能最近有些心思在想那个东西对，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借由这个才去思考你的梦境，尤其是像清醒梦，是因为你可以练习你就说不行我要控制，老师说我要控制我在学习，
是
所以搞不好香方月下次你来跟我分享，我梦到我学大提琴，哇，会学佛朗明歌舞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可以其实梦里面也可以让自己去学一些美善的东西或者是去看你想看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可以是这样子调控你的大脑的这几个部位然后这几个部位是对哪些东西特别有反应然后你就多去做它进而就是你因为这样给它好的输入就你给它好的刺激它才会有达到好的反应
对这样
对我就觉得不用很虐待自己说拿个东西来电自己天哪那个我要电一下我才会变聪明我觉得那个太辛苦了
哦，就是从平常的训练养成那种自然而然的做美好的清醒梦，然后更好的控制成自己喜欢的那种梦境。
对，
是是是，
或者是就是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专业人士啊。
嗯嗯，
因为我知道现在你去找这些什么艺术治疗师啦、音乐治疗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心理咨商师，其实不一定是真的要有病。其实就是找他聊天、然后跟他讲讲你在想些什么事情、请他给你一些建议、我是觉得很多事情找一些就是专业的人士、他可能会分享他的行内的技巧给你、对，然后你可能可以拿去活用在生活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是，就像我们整集节目在说的，有好的输入才会有好的输出，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要快乐的学习，吸收丰富的知识。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睡觉，大脑也在整理我们今天吸收到的所有资讯，这个时候才能有一个快乐而且美好的梦境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到 Apple、Google 的 Podcast、Spotify、KKBOX 搜寻亲爱的生活练习，锁定我们的节目，让方悦每个月为您带来各种电影知识。我们下次见咯，拜拜。